课题是我每隔一阵子呢都要给学生重讲，这个课题呢常常都要一讲再讲。为什么呢？常常我发现到学生永远都有这个问题，修行了一阵子就没力了，修行了一阵子又没力了。所以这个课题呢就是修行的动力。所以这个每次要再讲的，没有讲又没有动力，有讲才有动力。那今晚呢跟大家分享修行的动力。那我们看最好的，我们是向佛陀学习。为什么呢？我觉得如果你要学习修行的动力，这个世界上没有更好的榜样，没有比佛陀更好的榜样。为什么呢？他从古远以来那么多个走了那么多个阿僧祇劫，阿僧祇劫，从还没有遇到燃灯佛以前，他在我们的释迦牟尼佛在燃灯佛的时候得到受记，成为菩萨。他还没有遇到燃灯佛以前，他已经走了很漫长的路，要行菩萨道，为了圆满那个受记的时候所需要具备的八个条件，那八个条件呢是非常的难具备到完的。那你们感兴趣的可以去看那个南传菩萨道，还有在那个我写的那本故事里面，自然的代价里面也有写了，有提到那八个条件。那么为了具备那八个条件，他已经要走很远很远的路了。然后从受记过后又走了四个阿僧祇劫，有十万个劫，那种那个概念我也不明白。我可以告诉你，我到今天还搞不懂这个数目字，因为它是一个很漫长很遥远的一个路程，很久很久的路。但是是什么力量让我们的佛陀能够在菩萨道的路程上这么久的都有推动力，从来不放弃过。如果你研究，基本上就是有两大因素。第一就是生命的生老病死的现象，苦海轮转的现象，他老早就看清楚生老病死一直都在折磨着世间的众生，他知道没有路了，一开始他就绝望 despair not possible to do anything。 生老病死 birth, old age, sickness and death. 你就是不能够做什么，就是没有可能做什么。你在苦海里面，除非你跳出苦海，不然你就是不能够做什么。不管你做了多少的事情，做了多少的奋斗，像今天这个时代，很多大英雄、大义、大勇敢的人，都在想尽办法拼来拼去，没有用的。这个世界，你想让这个世界再美好一点，美好来美好去，生老病死的时候，你还是逃不了。所以我们的菩萨有一种智慧，他对没有希望的事情看成是没有希望，本来就不可以抱着希望的事，他早早就绝望，早早就不要期望不可能的事情。本来生命里面生灭因缘，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心、名色法 materiality mentality 就是快速的生灭，一生就灭，一生就灭，就是没有希望。一开始你认清你就是不可能做什么的了，连佛也是不能做什么，佛也只能够说跳出苦海，苦海就是不可能圆满的，圆满来圆满去，它还是一个无常。有人说你可以把世界圆满到有一天狮子对你笑，狮子会吃草不吃肉，我们想不要浪费时间，狮子就是狮子，老虎就是老虎，倒不如跳出苦海才是真实可靠的。要训练到狮子吃草，那个实在是没有需要的梦想。就好像你尝试让地狱变成天堂，不需要这样想，只要让众生不要堕落地狱那就好了。地狱就是地狱嘛，对吗？所以很简单，当众生不要造恶，当众生跳出轮回，那就简单了。所以他一开始就绝望，一开始就看清这是不可能的事。所以所有的菩萨他第一个动机一定是出离心，我要跳出来。那么所有的阿罗汉也是有出离心，一定要跳出来。他们这个出离心，当他完全建立在智慧的时候，完全稳定的时候，他一定有一种从头到尾的决心，就是一定要彻底的跳出苦海。所以所有的阿罗汉、所有的辟支佛、所有的佛，他们的处理性是强到能够让他们持续的奋斗，直到他们解脱。那么我们的菩萨除了处理性以外，还有另一股力量，他的力量就是大悲心。因为他知道不只是他需要跳出苦海，世间的众生也很苦，也需要跳出苦海。只要众生没有跳出苦海，众生就会继续的苦下去，没有了结。今天你救了他，你其实就好像给他吃一顿饭，明天他又饿了，饿了他还是问题没有解决。只有带众生跳出苦海，才能真正解决问题。那么是他的大悲心，让他走比一般的阿罗汉走更远更长远的路，但是他一样是要跳出苦海。不要跳出苦海的不是菩萨，绝对不会是菩萨，所有的菩萨都是要跳出苦海的，只是他要发挥出一个众生所能够发挥的极点，一个人所能够成就的极点，然后去度化最大数量的众生，然后跳出苦海。没有跳出苦海的不会是菩萨，不会是佛，这是自然界的规则。没有佛不要跳出苦海的，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是很多人的美丽的梦想，但是不存在，不真实的梦想。真实的事实是佛也要跳出苦海的，所有的菩萨都是要跳出苦海的。菩萨跟阿罗汉的处理心是没有什么分别的，只是他们的心是因为想让更多的众生跳出苦海。在燃灯佛的时候，我们的妙智尊者和密宗梅达他是这么想的：我是有能力的人，有能力的人的生命不能只为自己而活，我一定要帮助有能力的人，一定要帮助其他的人，就是这样而已。所以他的大悲心成了他整个修行的动力。那可能在场的有些人会说，安德，你讲的是菩萨，我又不想成佛，我只想自己解脱，你跟我讲这个关我什么事？好，我要告诉大家，是悲心是修行的一种很清净的很有力量的推动力。你可以没有菩萨的大悲心，但小悲心总该有吧。想想如果我成就，我成阿罗汉，或者我成辟支佛，我能够让每一个供养我的人都跟三宝结下深刻的因缘，我能够让每一个护持我的人，给我吃饭的人，得到的果报远远超越他所给我的，我能够成为世上殊胜的福田，我能够让僧团、让出家族群、让佛教整心，因为我的修行，让世间的众生看到希望，让他们因为我的提升和改变，对佛法生起信心。所以单单我们自己的修行就可以让佛法整心，更不要说我们传法，单单我们自己一个人静静在那边修，就已经能够给世间带来很大的改变。今天很多人都有这种错觉，做自己的修行不是慈悲，这是错的。所以如果我们修行人也以为做自己的修行不是慈悲，那我们就会失去了这股慈悲的动力。我们以为我成就了才慈悲，不是。如果你能够有以慈悲为动力的话，你想你现在自己保护自己，自己修行就已经是在利益众生。你第一个先利益到的是你自己，你知道吗？如果你度了自己，你实在是度了无量的众生。为什么呢？你想如果你继续的在轮转，你继续假使说你在轮转一千万次，那就有一千万一个众生在这个世界要受苦，一千万个生命要受苦，那就是你的未来世。你早就跳出了苦海，那你实在是让这一千万个众生不需要在这个世间受苦，也不需要给周围的众生因为自己的无明无一次而痛苦。所以我们不只是度了自己，也度了未来可能因为我们的无明而受苦的众生，拉扯在一起在苦海里面转个没完绕个没完的众生，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所以那么再加上如果我们修行成就，我们让每一个护持我们的人都得到更大的果报，而也不只是得到好的果报，而结下很好的佛缘，每一个想起我们起欢喜心的人都得到很大的功德，佛都是这么讲过的。他针对阿那律尊者、南利亚尊者和紧毗拉尊者，佛都这么说，因为那个时候他们三个很精进的修行都成了阿罗汉。佛都说，佛都跟一个人说，如果任何人他的亲人甚至任何世间的众生人，只要想起这三位尊者起欢喜心， 及恭敬心，他们都会得到很大的功德，都会得到很多的好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未来只要想起他们会起恭敬心，他们的心就会倾向于他们所成就的法。单单这一个倾向，就是种下了这些人未来成就法的种子。所以你讲那个种子可贵不可贵？所以一个人好好的做用功的修行，任何人对他起欢喜心、起恭敬心，就已经很好了。所以你想，一个佛陀这样子说，所以你想，这几个人是不是为这个世间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所以在经里面，佛教的经里面是这么说的：当一个人很精进的修行，他实在是做利益这个世界的事情。所以如果我们明白到我们自己的进步和修行对这个世间有着那么大的作用，那我们还能不以慈悲心去修行吗？我们实在应该是以很大的慈悲心去修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修行会给这个世间带来很大的利益。不然每一个人都在忙，现在的这个世界就是一种错见，每一个人都以为帮助别人才是菩萨道，我要忙忙碌碌的去做，做呀做，做来做去谁也没有开悟，我也没有开悟，你也没有度到别人，别人也没有得到度，到起来大家都在世间讲我们要在这个世间的佛教，留恋在这个世间的佛教，迷惑这个世界的佛教，大家都在迷惑，谁也没有真正完成菩萨道。不要讲没有完成菩萨道，解脱道也没有完成。所以真正如果我们真的要修行，我们要利益别人，我们真的是要看到我们自己修行就已经是在利益别人，更多人来修行就已经在利益别人。真的，如果我们有一个僧团，如果我们有一个僧团，大家都用功修行比较多，只要五八仙的人在传法，这个世界的正法就会更弘扬的更好，五八仙就够。如果有一百个人出家好好的修行，有五个成就的去传法就已经很足够。如果有一千个人出家，就五八仙就五十个，五十个成就者去传法，你讲那个力量强不强？可是现在的人不是，五个出家五个传法，没有人修行，所以到头来这个法都不会弘扬起来，每一个人都在讲，没有人修，没有人愿意潜龙勿用，老老实实在那边潜伏。真的不只是违背了佛陀的智慧，连中国人的基本易经的智慧都违背。中国易经乾卦第一爻就是潜龙勿用，不要潜伏一阵子修行。所以我们要看到我们修行实在是利益众生的种下利益别人的种子，其实当时已经在利益众生，将来成就了更加是利益众生。而且反正这条路一定要走下去，修行的成就是一定要成的，那你早日去修行，使传法留在后来或者留在来世，那更可贵。不然每一个人都是没有功夫就要去度别人，是非常可怕的。所以当我们明白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会明白我们自己的修行实在是可以以慈悲心为动力的。因为我们知道没有修行就几乎不要谈度人家了。那么既然是这样，那修行你说早日修行早日成就，是不是早日能够度人呢？不要讲成就是几时，如果这一生没有成就，这一生不要度人没关系，让成就者去度。这一生我们能够讲个五戒就够了，或者是自己做一个守戒的榜样也就够了，也已经在度人。 那么自己好好的修行。所以当我们这样明白的时候，我们明白到我们自己的修行实在是任重道远，那么我们就应该可以以悲心为推动力。你可以没有那种菩萨的大悲心，因为大悲心要成佛，就算是为了成阿罗汉也是悲心，因为世间需要更多的阿罗汉出现，要不然你想一个佛出现成佛人来做什么？一个人成佛了，没有人要成阿罗汉，那他的佛不是白成？如果没有释迦牟尼佛成佛，每一个人都等着包围，我也要包围，你们全部成佛了我才来成佛，每一个人都这么说的时候，你会什么结果呢？谁也没有成佛，一个佛都没有出现。如果没有释迦牟尼佛出现在这个世间，什么法都没有。现在我们在这里讲空谈，谈什么法都是空谈，没有释迦牟尼佛，这一切都是空谈。所以三乘都是很珍贵的，佛、辟支佛、阿罗汉都是很珍贵的。有谁要成佛的，让他发愿成佛；有谁要成辟支佛的，辟支佛有很大的作用，在没有正法住持的时候，他们扮演着很大的作用。然后阿罗汉有阿罗汉的作用，让一个佛的出现不白费，流传下去都很珍贵。所以不管我们有大家要成佛也好，要成辟支佛也好，要成阿罗汉也好，都没关系。最重要的是我们都要修行，而且修行都可以以慈悲心为出发点，都可以以慈悲心为推动力。因为你成阿罗汉也是给世间希望，成辟支佛也是给世间希望，成佛也是给世间希望。当我们了解到这一点，我们实在是可以以慈悲心为我们修行的推动力，不要耽误，不要耽误自己的修行。对，这个可以有推动力的。所以我们的菩萨因为他有大悲心为推动力，所以他可以走那么久那么久那么久，而且不动摇。所以悲心有一种很殊胜的力量。出离心比较像是向后面推着我们走，因为看到生老病死嘛，你像马儿看到那个鞭子就跑。悲心比较属于一种另一种力量，你看到前面的人等着你去救，就像马儿看到前面有一股吸引力，它就向前跑。你不是看到鞭子，你是看到蛋糕，看到帮助别人的那种力量。所以这两种力量都很珍贵，一种推一种吸引，所以你就很有力量。那我个人呢，给你们一点小小的分享。在我过去修行的那段日子，我有因为有一些恶业的关系，明明早早就可以修上去的，可是自己的波罗蜜一直卡着。后来我明白是什么原因，自己的一些业。但是无论如何，在修的那段时期呢，我在我的记忆里面，我没有升起过沮丧的心，不会。而且呢，我还感到一种鼓励，因为我第一，我不升起沮丧，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相信因果，我知道有因一定有果，所以在因果的路上，如果说有一些过失，我必然要犯上的，我才会懂得，就让我犯上，犯了过后我不要再犯。但基本上我对自己的要求是，同样的愚蠢的过失，不要犯第二次。当然有时候还是有犯第二次，那犯了第二次，我就想不要犯第三次，就是这样而已。然后呢，基本上呢，就是如果我做的是对的因，正精进一定有好的结果，所以我不怀疑我自己的勤奋所带来的，有勤奋一定有好的果报。现在没有成熟没关系，未来会成熟。而如果是不小心做了不正精进，至少这个是让我给我的一个经验，给我知道这个是错的，那以后不要再犯这个错误，就是这样。但是如果有人告诉我这个是错的，我不要等到自己犯上了我才停止，我不要。如果有人告诉我这个是错的，我就不想再浪费时间了。别人掉进洞里面，为什么我要自己再掉进同一个洞里面才知道那个是错的呢？才知道跌下去是很痛苦的，不需要这样子。好，可是呢，基本上呢，我有一种推动力。然后呢， 除了我讲的跟你们分享的出离心和悲心以外，我还有一种推动力，我的感恩心。我想我要在包霞都还在世，我要修行成就，而且我还有一个心愿，我要在他手上修行成就。我希望以这个方法来礼敬我的师父，来感恩我的师父，因为我非常感恩他。如果不是遇到他，我不会有那么强大的力量出家。虽然我是要出家，可是我看不到一个希望，因为我看不到一个老师可以教我整条路，我就看不到那个希望。我书上读的，可是我都不遇到那个老师可以教我书上读到的东西。清净昭宗里面，哇，读了很感兴趣，哇，这样子修四禅八定，这样子修这些。那时我在想，这些都往哪里去找？突然间遇到霞多的，当我遇到霞多的时候，把握霞多的时候，我想完了，整个希望就在他身上了。所以我非常感恩，我讲遇到一个师父能够带我走这条路的，然后我就是要出家了。我遇到了我出家的对象，可以引导我出家的导师，所以非常的感恩。所以我在想，我要在我的导师，我导师一年一年老了，我要在我导师还活着的时候成就。所以这也形成一个推动力。虽然说修行有推动力，可是遥遥无期嘛，慢慢的修，十年二十年也是修，来世也是在修。虽然我这个人修行，我一决定要做一个决定的时候，通常我都做了最坏的打算。当我决定出家的时候，我已经打算了，我做最坏的打算夸张到什么地步呢？夸张到我在想，如果真的有一天是第三次世界大战来，连刺都成问题，出家都成问题，袈裟都穿不了的时候，没关系，我到森林里面去做野人也好，我还是要修行。真的像猴子这样子踩过几次啊，挖树根啊，自己煮自己做什么，可是我还是要修行。我下了一个这样的决心，最多比修做不了，我还是要做修行人。所以我做了最坏的打算的时候，修行上遇到什么障碍、什么苦难、什么考验，算了，我已经生命交出来了，死都要交出来了，我管它是什么死。所以当我听到豹声老虎声的时候，我想我不要离开，要吃就把我吃掉算了。当我看到熊黑熊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我就想你要吃我就算了。他那个黑熊看着我，我看着他，我想好，你要吃我就吃，就是这样。所以那个时候的心不是说我们不怕死，我们也怕死，我们也不想太早死，可是那个时候心已经做了必死的决心，要死就死，死我还是要死，来世再来过，七岁，来世七岁做个小沙弥，好好的修行，那个决心。所以做了最坏的打算，他有一种力量。所以那个时候呢，当我们决定修行的时候，我就决定了，就做最坏的打算，算了。所以那个时候呢，那个心，可是虽然是做了最坏的打算，可是遥遥无期嘛，因为你做了最坏的打算没关系，修到死我还是不放弃。所以对我来讲呢，修行当时的心是这一生不成修，我修到来世，反正以我现在的修行功力，这样子热忱的爱护法，那么如果是我们佛教里面相信是投生，你临终的时候你带着向强的心，当时对我来讲这还是一个信仰，现在不需要相信了。那么如果是临终的时候我们投生，他来世一定是很强的心，很强的修行心，那么来世一定是一个特别强的修行人，很简单，所以不要紧。可是这样子的想法，它有些时候可以给我们一个漫长的路，漫长的路有些时候眼前好像没关系，我还会走很久，不可以。当我想到霞多老了，我不可以，我要希望在霞多，我的心愿是在霞多还在世修上去，修他的所教的法，他就成了另一种力量，开始要把不只是要修，而且希望修得有效率。虽然是不怕多么漫长，但是我不希望是漫长的。虽然我们不怕漫长，真的如果我的生命注定了真的就是怎样拼都是那么漫长，修到来世才会成就，我也不会放弃，我也不怕，我不怕路有多漫长，我还是要走下去。 可是为什么要漫长，对吗？如果我们能够快一点成就，为什么要这样笨呢？我告诉自己，结果我要给自己一个能够让自己短期的那种推动力，能够让自己加快速度的推动力。但是这个不可以执着啊！我知道你们之中有些人是要加快速度，今天要成执着，然后等一下就沮丧。我没有了，我是不会沮丧的，因为漫长我也不怕，可是我又不会要漫长，我不会笨到告诉自己我要漫长，没关系，慢慢来。很多人告诉我慢慢来，修行不是一世的事，慢慢来是我也不怕。是你不怕，可是为什么这样笨呢？早一点能够快一点成就不是更好吗？自己得到好处，众生也得到好处，为什么要拖自己的修行机会，自己的成就速度？不需要拖的，早一点出家，早一点修行，早一点成就，那是很好的。但是这个早一点不要执着啊！有些人早一点就在那边拼拼拼，不正精进，这个也没有智慧。我们的正确的态度就是勇猛奋斗，但是不挂碍，不执取，不执着的勇猛奋斗，不执着的拼啊，这样子打拼才可以。有很多修行人现在跟我讲啊，有的这些学生不可以，反正你叫我慢慢来，我一定要拼，爱表再赢。我讲不是这样子的，这个表我们不是要赢，不是要跟人家比，不是要赢人家。你这样子的心已经是贪嗔痴，已经是贪心，已经是在这比较心，已经是烦恼心，怎么会成就？只能够以清净心来修行的。我们不是，如果你能够不执着，你要拼可以拼，拼没有错，可是要不执着的拼就可以，所以这点要知道。所以当时我就想，我要在侠道修，在世的时候呢，希望呢我能够修行，然后成就，然后我能够在他还在世的时候呢，帮他传法至少一阵子。我当时的愿是这样的，因为我知道我的修行的路没有这么快结束，我不会这么快结束，我还等待生命的一些强的因缘成熟，所以我要把握那个因缘来修行的。可是呢，我在告诉自己，我要在他在世的时候呢，至少如果有一个因缘，传一点法，算是一个回馈，然后再去修行。然后我还有另一个心是，希望我能够在父母亲还在世的时候也修行成就，能够至少我能够帮到他们。至少如果我父亲不能够来修行，至少能够对我起欢喜心，或者是能够供养我，那供养我也是对他来讲也是很好的功德。结果我觉得当我们有清净心发愿的时候，他就会有力量，那个愿就会有力量。但是我不会在乎那个愿成熟不成熟，对我来讲只是一个心愿，这个愿推动我，我希望这个愿能够成就。但是呢，通常当我发愿的时候，我也是做了最坏的打算，因为大不了不成，不成我也不会因为这个愿没有永远没有失败的可能，它不成只是时间上可能匹不到那个时间，可是真的不成没关系，世间还有无量的父母，对吗？我们过去谁没做过我们的父母，无始以来谁没做过我们的父母，谁没做过我们的亲人？所以自己不管多久成就还是好的。所以当我下一个决心要做一个决定的时候呢，就是没有底线，发愿没有底线，就是 endless。 所以这个是我的态度。哎，我发现到这也是好啊，因为感恩心恭敬心，对导师对父母的感恩和恭敬，哎，它成了一种推动力，把我原来那种无止境的奋斗，不怕的奋斗，改成至少我希望加快，也有一种力量，它会加快速度。真的修行起来也不会说等等慢慢的等，没有，我是不怕久不怕远，可是呢我希望快一点，不要这样笨，不要这么受这样久的苦，可以不要受的苦就不要受，已经够多苦了，修行的路上已经够苦了，为什么我们要自己加自己苦？真的，所以这样子想，所以它是一种推动力。所以当你有这样的推动力，你懂得鼓励自己的时候呢， 你实在是不怕修行上任何艰苦和挫折，你是一个很强的，自己是自己的 motivator， 自己的推动者，需要的。你没有这股推动力，你就走不下去了，修行蛮艰苦。可是还有一股推动力，我觉得这一股推动力呢，它是更强大的，它可以让我们的力量绵绵不绝 ，continuous flow。因为其他的推动力，有些时候你又要是鼓励自己，早上，以前我每天早上都会念一些鼓励自己的话，念到很 om 的时候，然后再休息，然后每一天早上都要 om 一下，然后开始的时候要 om 三次，早上吃饱饭后，晚上 om 了才去睡觉，确保我在梦里也 om。这样子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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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后来呢，我觉得这后来越来越不需要，后来越来越不需要，现在几乎看到什么东西都会成了推动力，看到别人苦就想过来过来奋斗，看到自己苦也奋斗，听到什么看到什么都会成了一种推动力。可是还有一种推动力，它让我们的 effort continuous flow 的，因为你那种 om 的东西 om 了，等一下它 om 呢，它 om 上去了，等一下就是下来，然后你要再 om 多一次，然后再下来，这样很累的。所以有些时候你们觉得听了喇嘛 talk 很有力气打坐，等一下又没有了，没有班队给你喇嘛 talk 你又没有推动力了，又没力，是不是？以前我是自己给自己喇嘛 talk 自己写歌、写诗词、写什么，然后勉励自己。可是后来我发现到有一种勉励是很强的，你知道那个勉励是什么吗？欢喜心。如果你懂得时时刻刻维持自己的欢喜心，那欢喜你就不会要跑了，欢喜你就会天天喜欢打坐了，欢喜你就不会想还俗了。你天天出家，天天欢喜，你那你会想要还俗，对不对？是不是？你不会想要还俗了的，你就天天出家，天天欢喜。所以欢喜心它就让你一种维持力量，能够一直的修下去，一直修下去。所以呢，止观法门是很有智慧的，给你欢喜，给你又定。当你有禅定的时候，你就很快乐，很快乐的时候，你看无常苦我，看得更 sharp， 更加有力量。它不是在你这边苦挨，苦苦的挨苦。不是的，看苦是实在是看出滋味的时候，看到很深入的时候，了解苦的时候，实在是不苦的那个心。不了解苦才苦，了解苦是不会苦的。看清苦的话，那个心是有快乐的。以后你修于巴萨那，你就会明白，看不清苦才苦，看清苦就不苦。这是自然界的真相，自然界的法则，所以这点你们要明白。所以如果你懂得给你的生命里面有一种欢喜心，喜欢沉静，喜欢独处，自己一个人住，所以你这样子 happy content 的，喜欢知足，少欲知足，喜欢沉静，你这样子的时候，你会发现到生命里面出家的修行的生命里面有太多太多快乐的因素。你喜欢遇到有智慧的人，你喜欢听闻佛法，所以有很多东西让你快乐。然后最好的是没有思维的快乐，有思维的快乐 thinking 的快乐不如 no thinking， 没有 vidaka vijara 的快乐。佛是在经里是这么说的，所以没有 vidaka 那个心，没有寻思，没有思考，静静就是这样子，那种心其实是更快乐的。所以训练自己慢慢走向这样子的快乐，从有思维的快乐走向没有思维的快乐，慢慢你的心倾向于这样子的时候呢，那你就发现到你根本就不会要想多多东西了，想东西太无聊了，浪费我的心思，让我很累，你就不想想，静静就已经很快乐，看清真相就是快乐。所以那个时候呢，心就很容易修定，定来的时候就很容易修慧，这样子那智慧就可以开放。所以当你能够让自己有这种 法的快乐的时候，喜悦的时候，喜欢善法的快乐，喜欢好的东西，喜欢清静，喜欢沉默，喜欢静静，喜欢独居，喜欢独处，这时你会发现到呢，你的修行的推动力就自然的一直在推动着你，你也没有特意去想处理，也没有刻意去想什么，它就是自然的推着你走。因为快乐本身就是一种力量，感受是很好的力量，可是现在的人都是滥用感受，用感受来执着啦、迷惑啦、大哭啦、大欢、大喜、大悲啦，啊，这些是错误的错用感受。可是感受是很强大的力量，你看人们可以为了感受去自杀，为了感受去打拼，为了感受去杀敌人，所以你看感受是多么强大的力量。可是如果我们是修行人，我们懂得对善法起欢喜心，对清净的事物起欢喜心，那你实在是让你的感受给你的生命带来正面的力量，因为你有的是清净的感受。当你有清净的感受，这个感受是不用害怕的，这种清净的感受是不用害怕的。为什么呢？当这样的心事它升起的时候是好的清净的，它的果报它的业成熟的时候也是清净的，也是好的，所以因也是好的，果也是好的，有什么好怕？我们要怕的是因好像是好的，可是果肯定是痛苦的，那种是欺骗我们的好，不是真实的好。真实的好是因也好果也好啊，那样的好我们不要害怕。所以这种清净的我们要培养，所以如果你能够有这种快乐的感受，清净的快乐，清净的感受，那让这个感受带着你，那么因为有好的感受，你会发现你会有很大的推动力继续去修行，你会继续的喜欢，继续的去修行，因为你喜欢修行。通常我们做师父的都要喜欢给你们带来这种好的感受，只有在学生一而再的造苦因的时候没办法，你没有资格承担的好受，我要给你好受都很难，因为我给你好受你要我慢心升起，所以看来只能够靠苦中让你成就，苦中让你骂你一下训你一下给你哭哭一下然后给你进步，没有办法，这个要吃苦药消消业障。可是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实在是要给每一个走进来小餐的学生带着欢喜心，快快乐乐带着笑容走出去的。为什么呢？因为快乐就是你修行的推动力，快乐就是修行的静音，它让你有着持续的推动力，而且是很 smooth 的 energy， 你的精进力会很顺畅，很柔和，很顺畅。如果你快乐的话，我们实在是要给学生快乐的，不是要给学生痛苦的。可是如果学生太不舍去了，太没有承担力了，那也是没有办法，也是没有办法，在这里要明白。所以你们实在是要让自己的心倾向于清静安稳的快乐，只要你在快乐的中之中不放逸，那你实在是承担得起这个快乐。只有一种人承担不起快乐，他一快乐他就要堕落了，他就要放逸了，他就要做造恶了，他就要想不好的东西了，他就要做错事了，那样的人承担不起快乐，那种人我们就要给他一点苦头吃。如果是有真迹的心，不敢骄傲，快乐中也不敢放逸，也不敢骄傲的那种人呢，他承担得起快乐，因为他得到了快乐，你对他好他会更好啊。这样子的人是很承担得起人家对他好，你一对他好他一谨慎，他不敢骄傲，好好的处就是你老老实实，你对他好他还是老老实实做他的功课。通常你会看到就是这样的学生得到导师最好的赞赏，导师甚至可以公开称赞他，没问题，他称赞了他，他还是老老实实不敢骄傲，还是做他老老实实做他的事情，还是修行更进步。那么这样子的人实在是很好命，为什么呢？导师给他的又是快乐的赞赏啊，鼓励啊，他永远得到好的东西，而且他得到好东西永远继续的进步，何乐不为。真的做师父遇到这样的学生是最好的，因为我们天天给了好东西，谁不想给人家好东西，对不对？骂人是最苦的事情，我们那里要骂人， 我们只是这样称赞人家，诶，天天称赞人家，天天人家进步极好，是不是啊？这样的学生，我们遇到这样的学生，我们也欢喜，他也欢喜啊。通常这种学生是不会放逸的，你看你怎么样称赞他，当众称赞他，私底下称赞他，天天称赞他，他天天进步，他也不会因为你称赞他而骄傲，他真是小学啊，天天进步，天天进步啊。这样子的学生是非常好的，我们要学生应该培养这样子的承担力。那么如果你能够这样子的做的话呢，那你的生命开始转变。因为佛陀讲过有四种修行人，一种人是又苦又慢，一种人是又苦又快，一种人是又苦又快乐又慢，一种是又快乐又快。以前我一直在想，到底什么样的人又快乐又快？当然嘛，对，如果又能够又快成就又快乐，何乐不为？为什么要苦又快？苦快啊，不过快还是好了。如果给我的话，我就是要快了。如果是只有苦还快，那我也是苦。问题是我觉得不像吗？因为我们从阿毗达摩来讲，苦是苦的心都是嗔心的，那嗔心怎么会帮到我们？不会帮，那指的是肉体的苦。如果是心里升起苦受的话，你几乎不会将让你更快的，只有放慢而已。所以我在想，所以讲的苦实在是肉体那种苦，所的苦业障来的时候的那种苦。可是修行来讲呢，你给自己升起一大堆的苦受，只有放慢自己的修行，应该给自己快乐。可是有些人没有办法，他没有苦受他不行，所以没办法，那个马儿他就是要用那个刺他一下，哇，他就跑，所以没办法，要不然他不跑，那火烧着来了他不跑，是不是？如果可以呢，你就在马儿的头面前掉一个瓶，掉一个马刺是什么？是草啊，掉一把草，他就看到那草一直向前跑啊，这样子就好，是不是？所以啊，无论如何，我就是觉得，所以如果能够的话。让我们每一个做学生的都给自己的心倾向于快乐，允许自己快乐，那快乐的心，法的快乐，清净的快乐，那么它就会让你继续的推动你，然后稳稳的修行，因为你很快乐，你就静静的修，天天的修，喜欢打坐，爱打坐，那你越喜欢打坐，你越做得越好，你越喜欢打坐，你越做得越好，何乐不为？而且越快进步，越快看到苦的真相，越快看到无常苦无我，所以这点大家要明白。所以这个是最大的目的为的，真的。因为也是我跟你讲，涅槃可能涅槃很遥远，跟你讲什么高高的快乐，你觉得很远。可是如果你现在很快乐，你就不跑了，啊，你就很高兴，你就愿意继续做下去。所以要懂，要懂得出家人，要懂得出家人的快乐之道，而且要懂得随喜别人的快乐。看到人家快乐，你这边妒忌，这么他快乐我不快乐啊，你就完了，你就完了。你每一次妒忌人家的快乐，你就更不快乐，种下不快乐的种子。你看到人家得到好东西，你就妒忌；看到人家被导师称赞，你就妒忌，你就完了。你只有一直是不出家还好，一出家你的生命开始走下坡。因为你在出家生命里面，你的或者在修行的世界里，你一直在造恶业，一直造恶业，妒忌修行人。你不出家还好，不修行还好，没有堕落的这么快。出家修行堕落的更快，为什么呢？不是出家修行的问题，是自己的心抓错边，没有真正的依法奉行。我们依法奉行，我们不是这样，我们知道随喜才是好的。看到人家的有好，看到人家有美德，就杀戮杀戮随喜。真的，我发现到我的生命里面，我常常不知不觉就变成我所仰慕的人。我仰慕人家胸怀大量、宽宏大量。我后来发现到我越来越能够原谅人家。真的，我是仰慕人家有好模样。比如说，我这个人天生是比较不会外交的，也是处事比较粗鲁，很容易得罪别人。所以有些时候搞到人际关系不容易好，因为直直来这样子。后来我看到人家的那种天生脸圆圆的人，我没有骗你的，这个是有原理的。你看那种啊，那个头有角的人，这边有角，这边有角的人，通常呢都比较麻烦的， 他的人际关系比较麻烦。你看到这种圆圆满满这样子的人啊，他们的人真的是很优秀的，通常都是不要去伤到人家，对不对？如何？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哎呦，看我的个性是常常像我做包青天就很成功啊，我在学校里面做总学长，哇，造成那个位置，那然后颜色就看到我就怕啊。可是学佛做和尚不是做包青天哦，所以我觉得不行不行。我做包青天的时候，很多人称赞我的，因为只有我做最成功，别人都做不到这样成功。可是出家做和尚不是做包青天。后来我就想，哦，我就想要怎么改呢？可是我不是去妒忌，如果我妒忌人家有好的人际关系，我就惨了。不是，我看到人家人纯有些人来自那种很好的那种家庭教育背景，小小他父母亲教到他们很有礼貌，很柔和的讲话，人家我到今天还在学的。有些我的学生我还在跟我的学生学，因为有一些学生是来自很斯文很好的，很有很好的文化背景的家庭教育，很好的谈吐也很温文有礼，所以我每次看到人家这样子我就随喜啊。我看到我师父喜欢怎么样的学生，我发现到我的师父都喜欢那种学生比较斯文一点，比较不要像是我们这样粗鲁的啊，有真心诚信然后坦率。然后我就想，哦，我的师父喜欢这样学生，师父喜欢的人，我就想，哎，我就杀戮多几杀戮，我发现到，哎，自己要变成这样的人也比较容易。后来我明白了他的原理，因为心里面有一个 image。当你心里有一个 image 的时候呢，你问你自己，你要 hate 这个 image 还是你要 love 这个 image？ 你要恨这个 image， 排斥这个 image， 还是你要喜欢这个 image？你喜欢这个 image， 你很容易就跟他印在一起，慢慢印多几印，他就变成你他就变成你，你就变成他，那个国立地就变成你的国立地。如果你的心里面看到这个人你已经有这个 image， 可是你 reject 这个 image， 你 hate 这个 image， 那你就惨了。你在恨你心里面那个美丽的形象，那你想你是不是会走相反的路线？那你的心自然的走向相反的路线，那你完了，你妒忌他你完了，你恨他你完了。不可以，其实我们不可能心里面没有留影像，你看到什么人你的心里都会留下影像。问题是你要对你心里的这个影像起什么反应，你要爱他还是你要恨他，你要随喜他还是你要妒忌他。所以当我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的朋友，我跟我的朋友大家在讨论的时候，大家在这样子想，为什么我们不要随喜人家？这个功德是得来全不费功夫，真的是 very simple merit， 很简单的功德，对不对？你有好，我讲杀戮我就得到好处，很简单而已吗？你有功德，我讲杀戮，我不要妒忌你，我讲杀戮我就很好了吗？可是这么容易的 merit 很多人不要做，他们要做 jealousy 妒忌，很没有智慧的，没有本钱的生意，真的，这个是一个没有本钱的生意。还有一个是不用本钱的生意，就是人家对我不好，人家对我不好，我家讲没关系，忍耐消消业障。哎，那个这个生意更难，是比较难做，可是是非常的划算。为什么呢？第一，你不只是得到了功德，而且你还丢掉垃圾，你消业障。人家对我不好，我消了业障，我又得到很好的功德，多么好！什么功德？忍辱波罗蜜。可是很多人不要忍的，他的修行是不可以忍的，我一定要赢过别人，我不可以差过别人。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跑在我们的前头，我们怎么向前？有人跑在我们的前头，我们的路比较好走，真的。有人跑在我们的前头，在这个寻宝的路上，那么我们的把那个前面的路踏平来，我们走起来就比较容易。因为这个宝呢，这个佛法的宝呢，是从来不会少的。它并不因为别人得到了涅槃，你就得不到涅槃；并不因为别人成了佛，你就成不了佛。只怕没有多少人有资格成佛。永远不，这个世界上没有排队这回事，没有说因为有人成佛你就成不了佛，有人成阿罗汉你就成不了阿罗汉，不会的。为什么我们要妒忌别人呢？ 我们应该杀戮，更多人跑在我们前头，其实更好跑。很多人不知道，法跟自然界的，跟那些物质的东西不一样，法是越多，越多人成就，整个大能量、大磁场会更好，更容易，我们更容易成就。我们应该很高兴有人跑在我的前头，可是有些人不喜欢别人跑在自己的前头，所以这个就是没有智慧。累积一大堆妒忌的 bad karma， 我们应该累积随喜的 good karma， 然后忍耐。如果没有人敲敲打打，我们干扰我们，我们的业障也消不了。消业障实在是很好的，我们应该很高兴我们消业障，消了业障还累积很好的功德，这种做到功德的机会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都是人家给我把机会送上门给我。没有人对你不好，你就没有办法，永远不能培养忍辱波罗蜜。那么没有忍，几乎不用想成就法。这个世界上没有一种没有忍的修行，真的，我告诉你，没有忍耐你不可能修行，不可能修行会有成就，不可能。忍耐是必然需要的波罗蜜，所以你要感谢每一个让你忍耐的因缘。那以前我是这样想的啊，既然忍耐是一定需要的波罗蜜，为什么我不欢欢喜喜去忍呢？反正都要忍的，明白吗？既然都要过的，你哭这样子哭哭哭，你也是要过。我看到很多孩子，以前我就是觉得很傻，他们是被鞭子鞭着去读书的。我觉得反正你都要读了，你知道你逃不了的，为什么不要高高兴兴去读呢？对吗？不高兴被鞭着去也是要读，高高兴兴也是要读。既然同样要做的事情，为什么不要高高兴兴去做呢？既然这个功课早也要做，迟也要做，为什么不要提早就做完它呢？很简单的道理，真的。后来我发现到沈志武读书的时候，都发现到既然是这个书过后你要考试之前你要读，倒不如我在老师还没教以前我就读，读了他教的时候我就特别容易明白，他教了过后我又再读一次，反正我发现到我读书的数量比别人还少，比别的孩子还要少，可是考的成绩比他们多更好。反正我用的总共的时间，读书的时间是比别人更少的。因为很简单而已，你不要等到拖着来很不甘心不甘情愿才去做，早早高高兴兴去做，真的。所以今天我也发现到修禅者之中几乎都是有这样的一个现象，我不是180 generally 一种现象，时间还没有到就来打坐的学生呢，通常会做得比较好的。那些心不甘情不愿，哎呀，拖着像好像老牛被拉上山这样子，拖着，哎呀，很不甘心时间到了，看一下这种，哎呀，这样子来，才来抬踏进禅堂的，通常都是修行比较差的，我根本不用问了，看一眼看他，看他走进禅堂的时间，走进的模样，跑不了。当然也有另一种，有一些学生他是没有看时间的，他不受时间约，他也不去想时间。总之他总是踏进来的时候呢，他的心情不是没有那种不甘愿的心，他就是轻轻的走进来啊。这样子的学生他找到迟到也没有什么差别啊，他就是，我并不是说找到迟到是绝对的判断，因为有些人他不是的，他也是，他对时间就是没有什么概念，他也不会去管时间，他时间到了，总之东西做完了也不拖，然后他就跑去休息啊。这样子的学生也是没有问题。总之你走进修行的那个步伐是沉重呢还是轻快，有很大的差别。反正都要走进来，为什么不要轻快的走进来，为什么要沉重的走进来，对不对？真的讲得夸张一点的例子，如果说今天有人，今天我们必须要上吊，上吊明白吗？ Going to the gallows, going to hang. It is better to go approach the gallows with joy, thinking that, oh, now this suffering life this miserable life, this life full of mistakes is going to finish. I better choose the next life and start afresh. If anyone can think like that, he will really win a good life in future. 听起来是很夸张，死都要欢喜。真的，如果有任何人有这种勇气，他面临死亡，面临上吊，他都能够带着一个欢喜的心，好，反正够了，这一辈子够苦了，我好好的选择我的来世。那我可以告诉你，这样子的囚犯上吊的时候呢，实在是上吊的最漂亮，因为他漂漂亮亮的结束，不是被那个牛拉拉这样子拖在地上，这样子拖着去，结果还是死。既然拖着去还是死，倒不如高高兴兴，你不用拖，我自己走上去掉下去，我选择去我的来世。 That is better. After all you die, why not die happily? 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很重要。所以呢，既然要修行，反正都要修，不然就不要修嘛，很简单嘛，是不是？反正我都要出家，反正我都决定了要出家，反正我都决定了一辈子要出家，一辈子要修行，那为什么不要给自己高高兴兴去做？为什么要这样情心不甘情不愿还是做，做来的效率又不好，结果又不好，又痛苦，真的。所以我以前我向来做东西都是这样，反正要做，为什么我不要做一个开开心心的做？结果当我一样子想，我成了一个很快乐的学生，我真的是一个很快乐的学生。今天考完试，明天去上日本文课程，马上去报名去上日本文课程去学，然后又去图书馆去读看书， enjoy study。 所以我的学生生涯是非常快乐的，而且成绩都非常标清。所以修行也是，后来我发现到心不甘情不愿这样子去修根本没有用，真的根本没有用，快快乐乐去修比较好，真的。后来我发现到这个快乐的欲速比什么善巧还要强。我以前勇猛到我可以告诉自己，为了要克服我的杂念，好，我找很猛的方法，在瀑布，瀑布那边雨水这样，那个瀑布在零零零零零，这样子不起妄念吧，还是起妄念。晒着太阳在挠痒啊，在那个石头山，我住在最高的谷地，中午一点两点，在太阳下，在石头，四面是石头，很热的，打坐。热我就给他热，不要起妄念，晒了一两个小时打坐还是起妄念，这样勇猛。淋着雨，倾盆大雨淋着雨，就坐在外面露天，没有穿啊，只是穿下裙，这样淋着雨打坐还是起妄念，这么勇猛的方法还是起妄念。我觉得只要做一样东西开心，开开心心呼吸，妄念就不来了，真的。行脚托钵淋雨，什么挨大苦难都不是这么难，最难是对这个东西不要嫌它闷，不要嫌它单调，对它喜欢它，真的。这种原理呢，跟一个好的家庭生活的原理是一样的，真的。现在的人都在问一个东西，怎样才能够有一个好的家庭生活，不要能够，现在的人离婚率那么高，很简单而已。你不要每天要看新面孔，看到一个面同样的人就厌了，又是他，明天早上看起来又是他，这样子的话迟早迟早有千万个理由离婚，一定有千万个理由离婚。为什么呢？还要找新东西嘛，就嫌闷了嘛。讲完一句，现代的离婚率那么高，就只有一个原因，爱新鲜，看多几眼就闷，所以整个世界的问题就是这样子而来。现在我们做的训练实在是一种修行生命的艺术，很简单，它就是这么单调。你看这么简单，我都不会嫌弃它，我不会嫌它为什么天天一样，不会。你看你们也是给我报告，哎，没有东西，满地还是一样。你一这样子报告，我就知道你很难了，你还很远。天天一样，你还嫌弃，你还不高兴。天天一样你应该很高兴，他没有越来越糟糕就好好命了。可是很多人不能够接受天天一样，他要不一样，他要寻找一些特别，最好是看到一些菩萨啊，还是看到什么啊，树林啊，还是看到一些妖魔鬼怪啦，至少有的好执着，或者有的好怕，有的好怕他也高兴， 表面上是在跟梵天讲，梵天我很怕很怕，可是心里面其实是他喜欢他所怕的东西，真的他的心在追求他所怕的东西，所以就吸引，打开大门吸引他们来，真的我没有骗你的，有这样的心理存在，其实心里在寻找新奇。如果你能够的话，不要寻找新奇，安分守己，单调。其实 Brahma 的快乐就是这样，他不需要找新东西。 Brahma 以后你们一定可以回忆起，以后你曾经做过 Brahma 的，我们过去每个人如果一的过过去，我们都有做过 Brahma 的，他就是静静，没有什么事情，这样子就很快乐，很快乐，很快乐而已。做 Brahma 就是这样子，就很快乐，他也不用去找衣服穿，他也不用去找屋子住，他也不用吃东西，不会肚子饿，也不用呼吸，很极简单，他的生命极单纯，极快乐，很单纯，非常的单纯。所以这种快乐极好，不用一直在追求，可是现在的人去追求复杂的快乐，所以以为复杂才会快乐，单纯不会快乐。这个修行就要证明给你看，单纯实在是更快乐。所以如果我们让自己倾向于快乐，单纯的快乐，修行的路就会走很远，而且那个 effort 那个 energy 就会很持续，稳稳持续。如果你一直整只香都很欢喜，很自然的就很欢喜，它就很稳。当然要培养这种欢喜心，第一心要倾向于它，第二心不要造一大堆阻碍自己欢喜的东西，你造一大堆的恶业，造一大堆的错事，做一大堆错事，那你也会发现到你要这样子欢喜都不容易。然后心一大堆的挑剔，自我很大，你想欢喜都很难，导师想要给你欢喜都很难，很难，你承担不起，我怎么想给你欢喜你承担不起的时候，就是欢喜不起来，真的。当我让你欢喜的时候，你就会想梵天让他更欢喜，因为梵天跟他讲话讲更久，跟我讲他一下子，真的有些学生像我讲这些给他欢喜了，好，可以回去，他说哎呦，梵天跟他讲很久，其实他没有想，那是比较笨的，梵天才要跟他讲比较久，这样。可是他们所以很奇怪，这些都不是真正的修行人，不是要这些的。真正的修行人是我只是要法，不要要多多这些。所以只要我得到这个法，我就好好的，这样就很简单，不要去管人家的事情。所以你如果你有一个好的修行态度，好的出家态度的话呢，那你实在是很容易欢喜。如果你没有正确的态度，那你又造了一大堆的不好的业，真的你自己要欢喜也欢喜不起来，导师要给你欢喜也欢喜不起来，怎样都很难欢喜的。所以这是注定的苦又慢，又苦又慢。所以我已经把那个又快乐又快的方法秘诀讲给你们听了，所以很简单，苦是因为贪嗔痴多，快乐是因为心敏锐，过去修过止禅，那么如果你现在修止禅，你会让你快，而且也快乐，如果是心有善法，它就会快乐。为什么呢？快乐其实也并不是你的目标有什么不同，并不是你的呼吸跟他的呼吸有太大的差别，可是贪嗔痴多就是让你不能够面对他，不喜欢他。你的善心多，忍耐心多，涵养多，你自然这种东西就很容易面对，很容易安住，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所以呢，做本能这个东西呢，要懂得维持自己的那个 motivation， 修行的那种推动力。首先是处理心，然后要有慈悲心为推动力，它就很平衡，它就不会这么苦。前面有吸引力，我们自然的会向前跑。那么然后呢，给自己心升起欢喜心，然后要欢喜就不要给自己造下一大堆苦的因素，你造一大堆苦的因素，你就成平时生活上都带给别人快乐。不要自我太大，要喜欢看到别人，希望别人比自己还要快乐， 有这样子的心的人，他就会得到，他就可以从他的不快乐的命运中走出来。就像我常讲的那个故事，真实的，过去曾经有一个女孩，她就一直都在，她在豪门里面住着，她的家是那个高墙很高的，很高，然后因为是有钱人的大家闺秀，是不可以出去见人的，所以她就是在那边关在里面，她很苦闷，因为她生生世世的享有自由，就是那一次突然就不对的，就是投身在有钱人的家，做很漂亮的女孩子，大家闺秀。然后他一直看着天，常常看天，看到鸟儿飞，他就很羡慕那些鸟儿的快乐。然后他父母亲看到了，怎样子讨不了他欢喜，他每天都闷闷不乐，就是要讨他欢喜，反正有的是钱嘛。好，既然你喜欢鸟，买多多的鸟，几百只的鸟，哇，上很多的一大堆的鸟笼摆在那边给他看到够，怎么样的鸟都有。他就看着这只鸟，他想，我都不快乐了，这些鸟跟我为了我也不会快乐。就是如果把它关在里面，只是为了我要看他们，但是呢，我自己一个人，可是他们都不快乐。看到这些鸟在那个笼那边冲来冲去，他知道那个，他感同身受，我没有的快乐，可是我要他们得到快乐，得到自由。他等到父母亲不在，他不管，把那些笼子全部打开到完，全部鸟飞在天空。他看到鸟飞在空，他多么的欢喜，他布施一个他没有的东西。他布施的他没有的东西，他没有自由，可是他把自由布施了出去。从那一世开始，他再也没有谁可以挡他的自由，他的自由是那么的强，谁要挡他准备受伤他准备受伤，因为那种自由的卡玛是不可以挡的。所以如果你要快乐，你不要妒忌人家快乐，你要快乐，你要看到别人快乐，你要更高兴，别人得到快乐。你看别人有 good karma， 我得不到的快乐别人得到，要有那种心啊，我得不到，因为我没有 good karma， 我看到人家有我没有的 good karma， 我很杀戮。你要这样子想，你常常这样子杀戮，你就有很多 good karma， 你的生命就会有转机。你不愿意杀戮，你就转。其实别人有一些我们没有的东西，实在是让我们更快的累积那种功德。真的慈悲喜舍里面，如果没有人比我们好，我们怎么修摩地大喜心？喜无量心主要都是希望别人的好不会失去，随喜。真的，因为我们的私心，我们不可以感受到别人的快乐，因为我们的心放掉私心，我们却把别人的快乐感觉到好像是自己的快乐，别人的成就好像是自己的成就，别人的美德好像自己已经具备那个美德，别人得到赞赏好像自己得到赞赏，那么高兴，哇，别人有这样多的好，这样多的什么，那你自己就很容易具备这样的好。真的，这是自然界的规则，顺着自然界的规则的人就会进步的最快，违背自然界的规则的人就会苦。那很多人都明白这个道理，这个法我已经讲了很多次，为什么有些人就是听了，不管听了多少次都不会明白，都一而再的犯这个错误呢？让我告诉你他的原理，那个私心强到淹没他，根本不能够听进任何的法，因为那个心任何时刻都是以感受为判断，只要我难受，天底下不要讲什么法我都不听，我就是我难受，完了，他一难受起来，这个世界上什么法都不用听，什么理智都不能不管用，所以这样子的人就很难学法，我们怎么教他教不了，为什么呢？他完全用感受来主宰他整个生命，不可以，学佛是不可以用感受主宰自己的生命，不可以，只有当我们是清净心所带来的感受，我们给这个感受带着走，如果我们的心是不清净，我们是不要服从这个不清净的心所带来的感受，很简单，只有这样子我们才可以选择，才有选择权。所以呢，如果我们发现到我们感受不好，我们不要相信自己，不要被他拖着走，迷惑太执着自己感受的人很难教的，根本教不来的，你跟他讲什么大道理没有用，他的感受一来，他的自我的执着，对感受的执着淹没了一切， 这个世界上什么法都没有了，什么道理都没有了，只有感受，那还能够教法吗？教不了的。我们只能够教有理性的人，有智慧的人。有智慧有理性的人，他还有一种清明的心，好不好受我还是清明的心，这个对我很简单，好还是不好，就这点要明白。所以呢，感受是好的，如果我们善用感受，可是如果我们成为感受的奴隶，那就不好。就像钱也一样，钱没有不好，你有很多钱你可以拿来做布施啊，你可以帮助人家去修行啊，你可以做很多好事，可是你成了钱的奴隶，你去执取迷惑，然后就完了，就完了。所以一样的道理，一样的道理，感受也是一样。所以我们没有说感受不好，我们只是说不要迷惑于感受。可是如果你能够有清净的感受，那你让这个感受带着你继续的用功，这就是为什么其中的原因，我们要大家修慈心，就是希望这个慈心它会带给你一种广阔无私的感受。那么那个时候呢，这个感受清净的感受，它会带着你好好的修行，就很有力量。好，但是呢，当讲到这个慈心的时候，我要提醒大家一点，因为太多太多的人在修慈心的时候，不是在修慈心，在执着感受，在追求感受，慈心成了他的工具，成了他追求感受的工具，骗了自己也骗了大家，不是在修慈心。他不是要人家好，他是我要好受，所以这样子的人修慈心就完了。因为好受不好受还不只是靠你的慈心，还有他的其他的因素，有些时候有赖于你当天冒起什么业，那个时刻你冒什么业，就算是你做对了，你真的是祝福人家，有些时候那个心里还是很像怪怪的感受，因为那一天你的业不对。可是追求感受的人，他就会有一种反应，他就不爽了，不喜欢修慈心了，他讲我修慈心我难受。慈心是一个心意，心不会生起难受的，是自己的一些不好的业生设法让生起，让你的胸口感的心口感它紧紧的还是什么。那么如果你对这个肉体的感受去反应，你的心就会生起苦受，那就不善心。可是如果你一直都起如理作意的话，最多只是身体生起苦受，心不会生起苦受，这点要明白。可是执着感受的人就是教不了，所以很重要的是放掉这种对感受的执着，放掉。你放掉一分你就解脱一分，你放掉两分你就解脱两分。所以只有这样的人，他才懂得善用感受去修行。可是执着感受的人不可以，因为现在这个好的感受帮到他，可是当这个好的感受失去的时候，无常的时候，他就苦了，他的感受就是一下一上，一下一下一上。可是有智慧的人不会，好受来我珍惜，不好受我也可以接受，不会迷惑，这很重要。所以我们要成为我们所有修行工具的主人，我们不要成为我们修行工具的奴隶，我们需要成为我们的善巧的主人，而不要成为我们的善巧的奴隶，这点要记得哦。好，希望呢这个分享呢能够让你们呢更懂得珍惜你的修行，珍惜你的修行机会，那么最终呢都能够从医学的苦痛中呢解脱，然后希望你们的修行呢能够希望你们能够培育那种又快又快乐的那种素质，让你能够最终呢成为一个修行又快又快乐的修行人，愿你们最终呢都能够成就圣道、圣果和涅槃。我们一起回向。伊达弥波那萨瓦卡亚瓦哈摩多
Idame punya nibbana sabbajayo hotu Mama punya babam sabba sattanam bhajema Te sabbe me samam punya bhagam labantu Sadhu, sadhu, sadhu.
有几个东西要跟大家同告宣布一下。我很感谢你们给我一杯清水，因为我发现到从我开始教禅以来，以前做小和尚都没有这种问题，现在太多饮品真的影响到我的健康。后来我现在是决定，以前有些时候喝一点，可是喝一点就会有一杯就会有两三杯四五杯，所以后来我是觉得下午呢，如果不是特别的因素，我就是不要喝饮品，只想喝白开水，这样子作为一个平平凡凡的出家人，身体会比较健康。我看到很多坐上 meditation teacher 就要生病，我在想为什么我的生活品质要被我交缠的生活而干扰呢？交缠是交缠，我应该还是过回我原来的生活。我本来的生活就是出家生活，是快快乐乐的，很健康的。为什么要现在因为交缠而给大家搞到，真的因为太多好东西它就成了不好，太多的人生就会出事情。所以后来我觉得我只是想过回原来的，我的心只想过一个平平凡凡的修行人的生活，因为我接下来也要继续去过我的修行生活，我的服务到明年就结束，所以我实在是想做一个平平凡凡的修行人，除了教学以外，就是这平平凡凡的修行，平平凡凡的生活。我不要太多奇迹，太多饮品，最多只是吃饭的时候喝一杯饮品，那就可以，简简单单的饮品，吃饭早上一杯，一天有两杯就足够，两杯就足够。而且其实我平时也没有吃早餐，我只是刚刚来到一个地方，也是说要用很多心力的时候就用早餐，不然的话呢，我就是喝一杯饮品，一杯麦片啊，还是什么，这样子就算。从明天往后开始也是这样，在哪里也是这样，就是早上就是喝一杯饮品，也不要吃东西，然后中午就是吃饭的时候就喝一杯饮品，配一些饼东西，这样子就可以吃，简简单单，反而健康。所以如果你们是帮助导师达到健康，那你们实在有很好的功德，不一定是要花了钱弄了很多东西才有功德。真的，当你我拿到一杯清水，我喝到很欢喜，我很感恩得到一杯清水，那你想你的功德殊胜不殊胜？可是如果你给我皱眉头的饮品，我又看到哎，又是要给你面子，我要喝，为了你的功德我要喝，你的眼睛盯着我看，这样子的话，你想你得到什么功德，对吗？所以我希望大家明白，当然有些时候对新人久久由于没见到的，有些时候如果是基督教徒或者是新的人，我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我，第一次有些时候我还是会给他欢喜一下，可能就是这么一次见面再也没有见面，所以特殊的情形我会给他一个欢喜我就喝。但是呢，我要老老实实告诉大家，大家都是身边的人，那么你们是我的学生，我要告诉你们，就是我要坦坦白白讲什么对我最好，那我告诉你白开水最好，清清淡淡，也不用奇奇怪怪的，平平常常的水，那么喝了我们就会很有身体也健康，要把一整天下去完全没有喝到白开水不行。真的有些时候在主席大也是遇到这样的情形，哇，一天五杯六杯，这样一天五杯六杯你喝下去你还能够喝什么？所以可是现在我决定过了中午就再也不要喝什么饮品，然后最多是早上一杯，很简单。如果你看到别人供了，你也不用去跟人家争，就是你就供一杯白开水。如果你要供的，你就供白开水，那我就谢谢你。可是有些时候他们不能，有些时候特别是有一个老人家每次指着，哎，这个是我的绿豆，绿豆，我最不喜欢喝绿豆，因为绿豆喝了比较脚软，是不是？可是他就最喜欢供绿豆，然后每天就指着那个绿豆叫我喝。我就好了，就拿来，这也是还是乖乖的给老人家嘛，难得老人家喜欢来做布施，我就喝，天天要我喝他的绿豆， 其实我多想跟他讲，你红豆你来多几杯，我天天喝红豆我还不怕。绿豆你知道那种凉的东西，可是他就是不是绿豆啊，就是薏米啊，所以有些时候也是很辛苦，做和尚做师父。其实你给师父一个自由选择就好。而有些时候如果四个人供饮品，每一个人的都要他的一杯送到我的桌子上，所以你讲苦不苦？所以还好了，还有其他的学生会帮我拿去分。有些时候学生吃了错了早餐，吃了早餐我才分给他，那怎么办？所以有些时候这些都是蛮为难的事情。所以我是觉得学生或者心中应该用点智慧。真的，如果你给我头痛的事情，你想你怎么功德，对吧？当然如果是他们眼睛没有盯着还没关系，有些时候他们是要我们喝。如果你只是供了过后，你要我分出去你不介意的话，倒是没关系，你供了也有功德。可是最好是供到我们刚好需要的。所以今天我看到哎，这个一杯白色的是白开水，我多么高兴，这是很好。所以往后就是这样，如果有需要我们不会跟你客气，我会跟你讲的。有些时候我真的是晚上状态不好，我会跟学生讲，哎，你们去给我准备果汁，我会讲。如果我没讲就不要了，蜜糖啊甜甜的那些东西也是很受不了、所以我发现到我以前做小和尚的时候，普通的和尚平平凡凡，反正很健康，整天的精神爽朗，因为我们没有吃一大堆垃圾，没有塞一大堆东西在身体里面。所以这个要明白，所以让我们过回原来的生活，那会很好的。真的，我一直在提醒自己，又看到很多坐上禅师几乎就要搞垮身体，为什么每一个禅师都是这样弱？我就一直在研究到底禅师跟不是禅师有差别在哪里。现在我太明白这个差别，然后我也跟你们分享，以后你们有谁当上禅师，千万不要掉进这个禅师的陷阱。真的，每一个人都对你好，到头来就是对你不好。真的，太多人对你好就是不好，所以要记得这一点。还有就是第二件事情，就是明天早上5:30我就离开，那个离开一天傍晚就回来，因为有一些事，实在是我们团体的 contractor 他去世。其实去世是我们佛法佛教都知道，人死了是没有什么，你不能够做什么，其实要超度的话我在这里就被超度的、可是有些时候在世间，有些时候世间的一点点的人情世故，它还是有它的一点作用。有些时候我们太不理人情世故，太理性，只有对于有智慧的我们的身边的人可以。世间的人，就算是他身边的人有他的亲人也能够理解，但是有些人要造恶业的，他们会讲话的，他们讲哇，这个 contractor 为了这个道场建道场卖将卖力，他都没有师父都没有来，你明白吗？有些时候那些无名的人，你一时之间也做不了什么，反正我自己辛苦一点，可以让这些可能他的亲人都谅解。可是就是有一些有些人可能是要讲话嘛，或者要表现出我对你比较好，你看那些人都没有对你这样好，我对你比较好。其实是好是在他在世的时候，23号那一天我还特地去看他，他们讲他病得比较严重，我特地去看他，给他讲一点法。他问我，你看我过这把师父，你看我过这两只关吗？我就看着他，我就跟他讲，要做最坏的打算，做最好的期望。他一看我，他是聪明人，他一看我，他眼睛他就明白了，他境界他就明白。其实那个时候已经没有什么人气，可是好，我跟他讲做最坏的打算，然后跟他讲最重要的是要勇气，因为我们有迟早有一天都要面对死亡。真的，如果真是死亡来临，好好的舍掉这个身体，投身到好的地方去，不要去执着，反正都要去的。所以我就跟他讲，死亡的余数，临终那一刻最重要，不要想不好的，想你做过的好的功德，引发着善的功德，投身到好的地方去。执着也是去，不执着也是去，倒不如去一个漂漂亮亮，去一个好的地方，选择。我这样子告诉他。 我觉得那是我对他最好的超度。真正的超度就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我已经给他最好的超度。现在去我也会念经，也会，反正念的时候还有很多众生，很多亲人，他们都会得益。度不了他，度他度不他这是另一回事，度其他的，他需不需要我度已经是另一回事，很大的人可以得到度。至少度那些要造恶业，可能我没有去念他们会造恶业的那些人，那些人我肯定也是在度了他们，免得他们讲闲话。这些我们能够做的去做，可是人生在世也是说不能避免的，你做什么也有人家讲闲话，你剃光头也有人家讲闲话，就给他们去讲，那种恶业你管不来。你成佛也要有人家造恶业，真的，你不成佛他就没有提婆大多，成佛就有提婆大多，就会有人造恶业，所以这种我们不能够管，不能够讨好。可是这种一点点的付出反正也是好事，如果人家要供养，我们是给他机会供养，对吗？所以基于这个原因，我是考虑到一些世间的因素，所以我是想，而且如果有活的人在世的人想听一点法或者是想什么，所以顺便也是去读读西大，给僧团及一些指示，给尼师们一点指示，然后晚上回来。所以并不是我们传法的人讲了一大堆生老病死，不了解死的是救不了的，我们了解，可是我们了解了另一种因缘，世间的因缘，这样子。希望现在这一个时刻不要让人家造恶业造苦因，是不是？至少他护持我们道场那么多，那么真心，那么他有困难的时候，我们他过世的时候我们应该出现一下，这样子。虽然在佛教里面来讲，讲一些老实话，我出现我不出现没有太大的差别，对他本身没有太大的差别。如果要度我在这里交禅的功德更强，然后我这样子回向给他，还要有力量。而且真正的在度的时候，超度的时候，其实那个距离不是很大的问题，真的，这个距离在我们人的这个世界里面好像是很远，在另一个次元里面它不是很，并不是真的那么远，真的。所以在这里度跟在那里度，在这里念跟在那里念没有太大的差别，可是有些时候我还是想到一些现实问题，所以这样子基于这个原因呢，我决定明天还是带大家理事们呢，在我们那边有规则，不会全部出动，通常也是团体里面的人，我们不可以每一个人每天古今有这样的人死我们去出动，我们就成了诵经和尚，不可以。通常只是在团体里面，平时有法有信心，要守戒，有来听法，或者是有奉献的那些，那么我们算是也是一种珍惜，一种表达，所以我们会去，所以带大家去一下，明天去他的丧礼，这样子而已。OK， 没有什么事了，就是这样子。Thank you.